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那主耶稣付出的这个一人替众人死，这个代价是他最大的，他的生命的代价，一个摆上都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全国灭亡。就是请看这个底下这句话说，你们的益处。为什么会这样的讲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话背后的历史背景。当时在以色列国里面，在公会里面当官的，就是跟现在差不多一样啊，当官的在某一些地方是最富有的人。历史已经演变到一个地步，祭司长、大祭司本来是在圣殿里面圣洁的人，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是全国的首富，那大祭司更是厉害。但是这是在一个政权底下，一个恶权底下要存活的一些百姓，他们要怎么存活呢？这在这个霸权底下，还是要找机会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就变成是给他们的好处。因为自从罗马人进来之后，特别到了西律当王之后，他就用自己喜欢的人当祭司。本来祭司是一委任是终生的，在圣经里面从亚伦看他是终身的祭司，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来到这个罗马时代的时候，特别混乱。其实在希腊时代已经开始乱了啊，来到罗马时代的时候更是乱。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暴君在上面，所以他喜欢你就让你当祭司大祭司，不喜欢你就让你不当大祭司。所以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有一些耳朵被割掉的，因为耳朵割掉就残缺了，永远不能够当大祭司。有一些耳朵是这个被溺毙的就是溺死的，但是他不是自己溺死，是被溺死的。大家听，现在已经听得懂这个意思了。有一些是被杀害的，被人家这个用阴谋来把他杀害。所以大祭司这个地位是很难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叙利王的这个心情好不好。那再下来之后，到了公元第六年之后，整个犹太省、犹太地被当地的一个我们说 governor 或者是一个省长来管就罗马派了一个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官员，最重要的官员都在罗马附近而且把这个重要的官员都派到重要的省份去那在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派一些像比拉多这样的人来，但是因为是皇帝派的，所以是大有权柄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谁能不能够当大祭司，不是大祭司跟他的这个同伴决定的，是这位省长、这位总督也好或者是巡抚在圣经里面看他做的决定，他决定谁就谁。所以在当时换来换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当上大祭司，你就可以分配谁是祭司长，而祭司长们管什么呢？管圣殿里面的一切的财富你说要管什么东西是最赚钱的呢？就是管那个宗教里面可以控制，用宗教控制人的地方，每个老百姓来奉献来收然后一些买卖都由他们来分配。所以变成在耶稣时代的这个大祭司，他本身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不是一个，他精通圣经，但是他不是一个最属灵最爱主的人，他是一个在那边你说如果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油监他是替罗马做事的人，罗马随时可以把他废掉，可以再立人。但今天讲的是该压法不得了 他在位做大祭司做了18年之久，没有一个比他更久的。那他的家族里面，大家还懂得圣经的人知道，他的岳父叫谁啊？亚拿 ，Annas， 亚拿是他的岳父。他的岳父除了这个女婿之外，还有4个儿子担任大祭司，就是这个家族是一个显赫的家族。那亚拿本身他也是大祭司，然后等到该亚法要来审耶稣的时候，亚拿也在那边审啊？为什么呢？他地位太崇高了，表示说他把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控制权都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生死。现在如果作乱的话，罗马来把以色列百姓，特别是在犹太，把那个圣殿再收回去的话，他们赚钱的这个来源就断掉了。所以他这边说，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并没有说这是全国的好处，他说你们的好处，意思说这些官员们大部分很多啊，不可以说全部啊，特别是这一些祭司派的这一边哈啊，从历史来看，我们看到说文士跟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是注重圣经研究圣经，所以一般上他们是比较注重虔诚方面啊，他们比较不会走这条路线，但是在做祭司这边呢，大部分就是撒都该派的人啊，他们这个信念神学跟法利赛人是不相同的，但这个时候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在一起啊，合手了，因为他们有要对付一个会危害他们的这个地位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明白，你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就免得通国灭亡。灭亡这个字，就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叫凡信他的不知灭亡，不知灭亡那个字哈，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但在这边，他们这个灭亡是从他们的利害关系来看。那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么看重这句话？为什么约翰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在第18章讲到耶稣最后被审判的时候，第14节说，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所以今天现在我们看11章里面所做的这个预结，这个决定，就定下了耶稣的罪。耶稣已经这个时候是该死了，所以他们后面要去抓耶稣，不是要来审判他，所以他们已经老早审判了他，死刑了，现在要来抓他，把他杀害，这个意思而已。所以今天这一个论据论点这边呢，是整个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所做的神迹，他所做的工作，他的教导，到了一个最高峰点的时候，就是犹太里面的这个宗教领袖，他们已经决定好，从今天开始，他死定了。就是在这边的这个背景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头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一只羊，他死了，叫我的孩子能够活下来。一头羊被杀了，它能够为整个国家全国的百姓，他一年的所有过去的罪都求上帝来宽恕赦免，当他能够重新开始有新的一年。所以对他们来讲，那个新的一年太宝贵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上帝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关系。但从新约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他们是年复一年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事情，表示说他们的罪没有得到完全的除掉，一直到了耶稣来到，一次过的完全的献上。希伯来书写得非常的精彩，他说 当他一次献上之后就坐下。哎，什么叫坐下呢？大祭司从来不能够在献祭的时候坐下的，他只能够站住的。坐下表示说永远不要再坐了。所以这整个约翰福音已经把大家从开始的时候带到一个高峰点，来到表示说要透过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而这个透过神来到神面前里面，透过圣殿里面所做的这一件重要的事情，羊替百姓死，耶稣神的羔羊要替百姓死。这样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看到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里面所讲的是讲到他自己，他就是那个新的圣殿，只有透过他人才能够跟神有和好的关系。而这个圣殿的存在就表示说神跟他的百姓同在。主耶稣为你死。弟兄姐妹，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会颤抖一下？就好像那个诗歌里面所说，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你曾在那边吗？当他们钉我的主耶稣的时候。当我想到我的主为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不禁的颤抖颤抖颤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这事情。主耶稣为着我的罪的缘故要付上他最昂贵最高的一个代价。上帝爱世人本身背后要给人一个礼物，这个礼物背后的那个代价太昂贵了，是主耶稣的他的生命。如果你想到这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有何等崇高的一个身份。你的身份不是因为你是做什么职业拿什么学位，有多好的口才，有多好看的这个面孔，有多高的薪水。你的这个价值，你最高的价值是在于说你是主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那么的重价 把你买赎回来的。顺便再讲一句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家里面跟你的弟兄姐妹有一点不这个关系不太好的哈，不管是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夫妻还是怎么样，如果他也是一个主所爱的，主也是用重价把他买赎回来的，你说主耶稣看重他吗？哦，他非常看重，看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为他而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非常光荣的身份，要把这个光荣的身份活出来。一个光荣的身份是在什么地方活出来的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的，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活出来的，面对疾病，面对死亡，甚至面对我们种种没有办法想到的一些危机。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来到神面前说，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女儿，我是他所爱的，我就完全就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了解跟看见，因为这是主所看见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当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敦去非洲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主耶稣他为全世界人死了，要拯救全世界的人。那非洲这些这个慕道的朋友就问他说，老师真的吗？一个人的死可以救全世界的人吗？然后李文斯顿就从他的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两枚硬币，他说我这边有两个硬币，两个铜，一个是铜板，这个铜板看起来很大，他说这个是 one pence， 这是一个 penny， 这个 penny 蛮大的，他说我这个另外一边这个手呢有另外一个这个不是 penny 了，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是一个金币做的，但是这一个等于这一个的24份，就是说我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因为它是黄金的缘故，它是金的，有 金在里头，你这个不是金的，这个比较小， 但是因为它是金的，它就可以买24个这个。哦，现在他这个比喻就明白了，我原来是看他的那个生命的贵重，而不是看一个可以救全世界的人。他的生命是上帝的生命，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用他的永恒生命来买赎全世界的人。这就是主耶稣要救赎人，这个救赎当中是一人代替众人死。所以想到这边的时候，每个人弟兄姐妹心里面都是充满着感谢跟感恩。好，我们再下来要看底下这一点。不但如此，约翰有话说了。约翰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有思考的作者，他会把一些重点他的这个分析放在这段话当中。他说，这话不是出于他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一国死，并要将上帝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他讲的话是一个讽刺啊！他讲的话是一个讽刺。当开亚法讲耶稣一人要为全国死的时候，他只是一个用最容易办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算法，而且从这个政治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他以一个人去保全全国的人安全，那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可以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一个会想的政治家的这个想法，用一个人去代替，他只是想到这边。但是当约翰把他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再加深他的意思，就表示说其实他在无形中在讲预言。什么叫讲预言呢？讲预言是代替神讲话，讲了神所要讲的一个重要的话。预言耶稣要替一国死，其实这个国字就是百姓的意思，耶稣要替百姓死，但是不是单单替一个百姓死，还是要将上帝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就是说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像我们前面第十章里面如果还记得的话，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也有在讲第二次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他说我还有另外的眷要把他们引进来，让他们能够同归一个牧人。这边就是一个相应的地方，怎么引他进来呢？就是这位好牧人先要舍命，所以用死的这个办法来拯救世人跟上帝有活的生命。当然将世上的子民里面，你可以说是犹太人这个散居各处的子民，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讲说在这边特别是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时已经有很多外邦基督徒了，大家一看就知道说这边讲的是犹太人跟外邦的基督徒加在一起，也是上帝差派主耶稣来拯救世人的目的，让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合在一起同归于一。约翰在这边他也很巧妙的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手脚，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这个聚集这个字是同样的出现在第52节，说聚集归一，宗教领袖聚集开会是要商议怎么杀耶稣，但是在52节里面他说上帝的透过耶稣所要做的事情，这位牺牲自己的主死了之后复活，要把上帝世上的子民再聚集归一，一人替众人死，因为主为我们众人死了，我们在他里头得到一切的盼望。这主耶稣来世界上的整个他的这个使命，就是让人的罪能够得到对付。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新冠肺 炎的问题，不是这个病毒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跟上帝和好。我们今天最大的困扰不是外面种种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本身跟上帝是否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求主让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刚才讲完之后，你们的身子是重价买来的，要有傲神。底下他再讲一次同样的一句话，因为做奴仆蒙召与主归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要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要在神面前守住身份。那当然这个需要一点了解啊。就当时的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信主的人当中，有一些是有钱的自由身啊，有一些是奴隶的。他不管你是奴隶也好，你不是奴隶也好，你都不是做别人的仆人了，因为你是重价买来的。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不做别人的仆人，你做谁的仆人啊？耶稣的仆人。所以容许我今天大声的宣告啊，今天弟兄姐妹，你不是德州仪器的仆人，你不是这个 Ericsson 的仆人，你不是 Plano 政府的仆人，你不是美国政府的仆人，你不是你的学校的仆人，你是荣耀的上帝的仆人。为什么呢？你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使命就是你的使命，他要做的就是你要做的事情。今天你的身份是什么？上帝差派主耶稣用重价把你买赎回来，崇高的这个生命。而这个崇高的生命背后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神的奴仆了，没有错，还是在德州仪器上班，还是在 Ericsson 上班，还是在 Plano 上班，还是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面上班。但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真正的老板是上帝，然后现在你是被这位大老板来服侍这个小老板啊。德州仪器跟上帝比起来有多大？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是带着使命进到我的工作的这个场合里面，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啊，让别人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为他死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就是要让人透过他罪的赦免跟神能够有和好的关系。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代替你和我去面对罪的刑罚和审判，而因着罪的刑罚拿走了，上帝能够称我们在基督里面为义，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义已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了。其实当弟兄姐妹来看刚才的经文的时候，你看他讲到一个预言是吗？其实我们看到两个预言，一个预言是该亚法说一人为全国死，另外预言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预言是当这一些官长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一个特别的事情，他说这个人行的好些圣洁，我们怎么办呢？若是这样让他人人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百姓，这也是一个预言啊。因为在公元70年的时候，提多大将军，罗马的将军，耶路撒冷攻打下来，甚至把耶路撒冷攻打下来之后，把圣殿里面所有的宝物、重要的物件带回去这个罗马。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罗马城去看的话，你特别去看那个提多将军的那个叫凯旋门哈、啊， 他在凯旋门的其中，他有好多这个图画，是公元大概80年之后建的一个凯旋门啊。你可以看到里面有金灯台画在上面，有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些供物画在上面。例如说这些宝贵的东西，甚至以前好多人都从来没看过的，你在那个罗马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绘图。70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罗马就把整个政权收回去了，把圣殿完全毁了。到今天为止，犹太人没有圣殿。两个预言，其实就是说让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的这些犹太领袖，他们还是最后他们一切的利益，一切所赚取的都一个个的消失了，没有一个可以带走的。你知道 Forbes 这个人，我们说他就有这个排名榜啊，很有钱啊等等的，他有个名言，他最出名的一句话说什么呢？ He who dies with the most toys wins。 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玩具最多的，他是赢家。他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啊，就是说我在世界上收集了好多的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好，难道我死了我就赢了？其实我告诉大家哈，有这么多宝贵的玩具的人啊，他死得很凄惨，为什么呢？很不舍得。我讲一个比方，你们不要想太多哈，只是做一个比方。有一次我看去拜访一位长者，他以前是开古董店的，收了，他整个房子里面都是古董啊，清代的碧烟壶啊什么，你看，哎，牧师，你看，摸一摸看看，哇，很精彩耶。他说我晚上的时候啊，就一直摸一直看，这个睡不着觉，我就睡在古董旁边，好舒服啊。那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卖古董不是赚很多钱吗？他说卖古董最不赚钱，为什么呢？特别好的贵的不舍得卖啊，只是卖便宜的赚一些小钱，能够让我能够维持这个生活。弟兄姐妹，真正的拥有这一切的，并没有让一个人真正的有满足。到最后的时候，那个 Forbes 所讲的话 dies 还是死啊。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叫一些从来不知道生命的人因着他能够得到生命，这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这位作者一直强调的事情，透过他得到永生，永远的生命，得到他永远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到后面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做一个交代哈。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商议这个字其实翻得比较婉转一点，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预结了，已经决定了，已经定案了要杀耶稣。所以在这边定案之后，好了，下来就顺利了。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看神迹，不是吗？神迹好不好？上帝给我行个神迹真好。但你知道行完神迹之后要付代价的啊，耶稣基督要付代价。如果耶稣没有行那个医治这个使人复活的这个病，可能他还可以再维持几年，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高峰点，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了。也因着这个神迹他被捉。所以真正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神迹，而是看到上帝差派他的儿子为世人死。以后耶稣就退到一个地方，离开耶路撒冷不远到以法莲那个城。那底下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因为逾越节近了，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所有的逾越节最后的一个，从12章开始他就进耶路撒冷，就进到最后的一个星期他的生平。最后的生平里面讲到的是他的教导，但到这边为止已经定案了，他必须要死，因着他所行的神迹，因着他所做的教导，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耶稣基督主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求主 给我们真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百般的恩典。底下这个比方可能现在已经不太和这个时代哈。多年前在美国一个贩卖奴隶的市场上，有一个白人，他就拿了他身上所有的钱，以后就在那个市场上讨价还价，进他几个黑人的奴隶，以后就把他们带回来。一般上白人就是老板啊，主人带回去，让他们可以在家里面替他做工作室。但这个主人不是，他把这些奴隶带到一旁，带到这个城市外面之后，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些脚链锁链解开，因为他说，我现在让你们得自由，你们各走各的，现在你们已经自由了，一点都不欠我的。哦，当然这些黑人这个很感激，流泪，这个感谢他，然后就慢慢他走了，他自己也退开了。但是他走不多远，后面有一个人叫他说 Master, Master, 主人啊，主人啊，他就来到他面前，就跪在他面前，满脸流泪说，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主人，我不做别人的不再服侍别人，我就服侍你，你做我的 Master, You are my Master from now on, I'll do whatever you ask。 弟兄姐妹，主是这么好的一位主，你今天是他的仆人，请对你身边的人说，你是耶稣的仆人，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让我们能够带着这个光荣的使命去做主的这个仆人，而且因着你有这个光荣的使命，你也是把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情，让人因一人能够得救蒙福赦罪跟神和好，叫我们成为这个使命的延长者啊！因为我们既然接受了他，领受了他，这一个底下，这个身份底下，这个使命底下，就决定了我的生命一切的方向。所以我的生命再也不是单单是做一个有钱人，做一个能够好好的退休的人，我是做一个要荣耀上帝能够好好退休的人，连我的退休都要荣耀上帝。今天我请弟兄姊妹，你退休之后就不要完全退开，因为你退休之后上帝还可以大大的使用你。今天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发现到这个秘诀了，退休之后啊，无所事事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他能够把事情把生命投注在神的工作上面，他才发现过去这60多年上帝是锻炼他，在这个时候后面的最宝贵的这几十年，可能是10年、20年、30年或者更长一点，这段时间里头就是丰富的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快要退休的弟兄姊妹，请听到主的给你的呼召，不要安安逸逸的享受退休生活，等候死的来到，而是靠着主的恩典，无论是退休不退休，无论是工作没工作，无论是在哪一个光景当中，我都是上帝的仆人。一个生病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一个健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一个在家里面敬拜主的人是上帝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敬拜主的人是上帝的仆人，每一个都一同来侍奉主。弟兄姐妹，请你这个时候有机会问主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在什么时，在我的儿女的面前我怎么能够荣耀你的名字，在我的朋友面前我要怎么荣耀你的名字。我们一起祷告。主，恳求你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主，成为你的仆人，因为你用极昂贵的代价，无比的代价，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来让我们得到赦罪之恩，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关系上面不断的成长，在信心上天天长大。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